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老板一万个放心的工作伙伴。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要讲的是关于忍的中西故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九字真言的奇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 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挖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冤狱11年半，辽宁牛燕又遭非法批捕；因讲真相，上海高级工程师杨慧遭网判1年多；河南77岁老太杨梅被网判6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环仁县法轮功学员牛燕女士3月16号在某小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环仁县警察跟踪绑架，后被非法抄家。牛燕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本溪看守所，近日获悉牛燕已经被非法批捕，警察已把诬告材料送至检察院。现年72岁的牛燕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坚持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屡遭中共公检法迫害。牛燕曾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2次，累计现冤狱11年半。1999年牛燕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被警察绑架，后被辽宁本溪市警察从北京押回，在环仁看守所被非法拘留15天。2000年牛燕被环仁县公安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1年。2001年牛燕在抚顺市新宾县被国保警察绑架，后被新宾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牛燕被逼迫做奴工，每天从早晨6点干到晚上甚至夜里12点，还被两个刑事犯包夹，不许说话，上厕所的权利也被剥夺。牛燕曾被狱警用电棍电，把手背反绑，身上用绳都缠上，嘴用胶带贴上，被逼坐及窄小的板凳。2014年牛燕和几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天安门打真相横幅被绑架，后被警察劫持至本溪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14个月，后被环仁县检察院非法判刑3年半。如今牛燕又被警察绑架，再次面临中共的公检法迫害。 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法轮功学员杨慧女士去年六月被警察绑架。日前获悉，杨慧已被兰州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四个月，这是杨慧第二次遭非法判刑，目前她已上诉。现年40多岁的杨慧家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是国家高级工程师，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才上小学五年级，女儿将要高考。杨慧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修心向善做好人。去年6月初，杨慧去兰州洽谈工作途中，和身边的旅客讲了法轮功真相，被其他受中共谎言毒害的旅客举报。杨慧被天水高铁派出所非法关押，数天后又被转到兰州铁路运输公安处，之后杨慧被劫持到兰州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3月16号，杨慧被兰州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庭审，并于日前对他非法判刑一年四个月。杨慧此前就因坚持真善人信仰，于2020年11月遭上海花木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并被非法关押在浦东新区看守所。之后杨慧被上海奉贤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如今杨慧结束冤狱仅七个月，又被中共人员绑架，再遭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洛阳市77岁的杨梅老太太因在疫情中发传单祝你平安，被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非法判四年，并与2020年8月的非法判刑合并执行，共枉判6年半，勒索罚金18000元。杨梅已提出上诉。杨梅是河南省孟州市槐树乡张洼村人，以前他全身多种疾病缠身，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疾病不翼而飞，20多年从未吃过一粒药片，从未进过一次医院。杨梅按真善人标准做人，是村里有名的好人。2019年7月，杨梅在家中和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法轮大法的书籍，被派出所十几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同年11月，杨梅被涧西区法院非法开庭，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2020年4月，杨梅外出张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杨梅又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同年8月，杨梅收到洛阳市涧西区法院判决书，非法判杨梅三年六个月，并勒索罚金8000元，法院强行收监。因身体检查不符合关押标准，杨梅被看守所拒收。去年8月，杨梅因给民众发放标题为祝你平安的传单，被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非法判刑，与上次枉判合并执行，共枉判6年半。目前杨梅老人已经上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举办纪念42524周年活动获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5号是中国大陆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4周年纪念日，当天加拿大渥太华、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卡尔加里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的中领馆前举办集会、烛光夜道等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活动获得了很多民众的支持。24年前的4月25号，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争取信仰自由的事件被加拿大 CBC 电视新闻播出后，渥太华前中华会馆副主席蒲怀林女士被法轮功学员的精神面貌深深吸引。 蒲怀林1998年被诊断出免疫系统绝症红斑性狼疮，在度日如年的痛苦中绝望地煎熬着。1999年 CBC 新闻关于425事件的电视报道让他认识了法轮功。从渥太华的法轮功学院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法轮功信息后，他阅读了转法轮并决定修炼。他每天学法练功，并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在没有任何医药治疗的情况下，他的疼痛在3个月后消失了，脸上的皱纹和黑斑也越来越少。复查结果表明，他的身体恢复了正常。24年过去了，如今的蒲怀林身心健康，快乐祥和。他在当天中领馆前的集会上说，真善忍这3个字常常在我的心里。法轮功学员都是在修炼中身心受益的。当法轮功受到谎言诬陷，法轮功学员甚至遭到活摘器官迫害时，我们能不站出来发声吗？许多人听信中共的谎言继续迫害，所以我要用自己身上真实的故事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自多伦多的民众特维斯在听完法轮功学员介绍活动的意义和法轮功真相后感到震惊。他说，法轮功遭受了24年的迫害，时间已经太长了，简直难以置信。迫害者人性泯灭，丧尽天良，中共滥用职权的行为令人厌恶。他说，我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付诸行动抵制中共，也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够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让更多人知道真相。我也会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来支持你们。来自温哥华的前中国企业家汤姆表示，10000人去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没有一个人闹事，当上访完的时候，地下竟不见一口痰迹和烟头，这正是法轮大法弟子真善忍精神的体现，也是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最好诠释。他说，如果文化大革命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摧残，那么425事件以后对法轮功的打压是彻底打断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汤姆认为，法轮功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他说，我会放下一切手头的事情来这里支持，因为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唯一希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208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3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从2022年12月7日疫情封控全面放开后，疫情海啸持续蔓延，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与火葬场尸体横陈，殡仪馆前大排长龙，甚至出现了火葬场一炉多尸，民众当街焚尸，大型食品冷库被用来存放海量的尸体，以及中共在多地大规模扩建殡仪设施的惨烈场景。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同一个村庄多家在同一天办丧事也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地区新增添了大量的坟墓。由于中共极力掩盖染疫死亡人数，这场瘟疫到底有多少人丧生，外界从各个角度推测估算都难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就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 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大瘟疫。事实上，2022年7月，上海公安局资料库泄露，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报道。而这个泄露出的资料库显示出，全国的人口大约只有 9.7 亿。另外，2021年，海外各大媒体报道，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显示，中国现存身份证只有大约 7.8 亿张，而全国16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大约为 81%， 而在中国，只有达到16岁的公民才会被强制申办身份证。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可以得到全国人口总数为 7.8 亿除 81%，约等 9.6 亿，这就跟上海公安局泄露的 9.7 亿人口吻合上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少了4亿这个真相，从多个角度都可以得到印证。那么，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甚至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呢？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共极力隐瞒疫情中的死亡人数，中共搞的极端清零、极端封控，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扩建方舱，强行打乱了社区的联系，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的人在方舱里死了就被拉走了，甚至有的还没死就被拉走了，到底拉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得而知。到底死了多少人，一般人很难知晓。有视频显示，一个新疆官员在开会时对内部人讲，封控和清零才能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党说死几个，那就是几个。另外，长达三年的时间跨度，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释了。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 38,774 个乡镇，按三年1095天来算，4亿除1095天除 38,774 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而一般说来，一个乡镇少则十几个村，多则数十个村，这意味着一个村平均好几天才会死一个人，这还是刨去了全国数百个大城市，只按农村来算的。要是算上城市里死的，农村可能平均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死一个人。因此，三年死四亿人，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再一点，染疫死亡者的分布并不是非常均匀，这也会造成人们的感受不同。对一些地区来说，一个小区的老人都快死光了，有的地方一个村一天就死很多人，还有的一个家庭几天之内就死去好几个亲人。而对于另外一些地区来说，可能自己的楼层里或者街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作为被蒙蔽的民众来讲，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和亲友的身上，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因此，信息的封闭以及灾难的不均匀分布，会造成人们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错觉。早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开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确实的，自2022年11月30日，中共在人中的邪恶总代表江泽民死后，上天便开始了大规模清理中共成员。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 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公检法司人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目前中共病毒仍在加紧肆虐，在这个紧急关头，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带走1亿人。李洪志大师将这个宝贵的天机开示出来，这是上天在开恩，在慈悲挽救，好让迷中的世人能够有机会及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人心转变了，向善了，那么上天就很可能会网开一面，事情就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李洪志大师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李洪志大师说，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天灭中共的天意正在兑现的当下，当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劝您三退，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请您万万珍惜这份宝贵的机缘啊。祝愿您和家人都能躲过瘟疫，平安走向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3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给您说一说一位会计精英的故事。永善原本是人人羡慕的银行干部，就在他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他却被迫失去了工作。面对这样的考验，他是怎么站稳脚步，进而成为私企老板最信任的左右手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永善的故事。永善30出头就当上了国有银行的会计科长了。大学文化的他，在科级干部考核全行100多人中排名前10。这么亮眼的成绩，也让他成为单位重点栽培的后备干部。受重视的永善工作中却不收礼，他对来办事的人都说，不必送礼，该办的事我绝对秉公处理。有人非得送，永善就把收到的礼交给科室保管，当作办公经费。单位办培训班，安排永善去讲课，讲课费永善也都交给科室公用。有一回银行债券到期了，兑换后户头还剩下20多万元，永善一点钱也没要，主动把这笔钱交给上级了。1997年，永善便考取了全国中级会计师和经济师。那时永善的妻子在市某局里当业务科长，念小学的女儿也是品学兼优的，住在100多平米宽敞楼房里的永善，他的家庭与事业慕杀了身边的亲友和同事。
但是后来，专业强、品德好的永善却失业了。原来啊，永善是法轮功学员，他是按照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己，重德修炼，在工作中不争不占，无论家里再怎么急着用钱，他也绝不会贪占一分钱公款。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时，永善就上天安门讲大法好，他却因此在监狱、看守所和劳教所前前后后待了7年的时间。那7年多，永善没了自由，也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心里的信仰。出狱后，他凭着自己的专长陆续兼了几份会计的工作。2012年年底，有个亲戚来找永善，请他到自己的民营集团公司负责3个单位的会计工作。永善因此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天，这名亲戚老板又要让永善做出纳工作，永善拒绝了。他说，这不符合会计制度，容易出差错，没有制约机制，资金也容易出问题。在企业里，管钱的跟管账的是要分开的，这样才会有制约，才不容易出问题。永善的想法很正常，也很合理。没想到这位亲戚老板反而对永善说，我看过法轮大法的书，我知道学大法的人都是世上难找的好人，只要是真修的人，他会严格要求自己，不会出现问题的。为了不改变信仰，你都能放弃自己的一切了，我当然相信你能做好这份工作，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公司里原本管钱的出纳是老板的女儿，但老板女儿会把公司的钱挪为己用，在老板的坚持下，永善才又接下了出纳工作，变成既管账又管钱。后来有一回，公司卖了一台翻斗车，老板把卖车的10000多元存在永善这儿，之后老板就忘了这事。永善发现了这情况，他就准备了一个单独的借记卡，把钱存了进去。还有一次，老板让永善帮忙保管8000元，说是出差要用的，结果他都出差回来了，也没有来取钱。于是永善把钱又存进了卡里。老板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很少算这些零星的细账，永善却连转账剩下的尾款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地帮老板存好了。这么日积月累，竟然也存了40000多元。有一笔10几万的工程款入账，老板也给忘了，永善及时就把钱转给了老板娘。通常企业采购，商家会问发票开多少钱啊，这是一般会计最容易揩油的时候，永善却总要对方如实开，花多少钱就开多少钱的发票。他不但发票不多开一分钱，公司任何票据入账，无论钱多钱少，他也从不趁机做手脚。有时候公司急着用钱，却来不及取款，他还会先拿自己的钱垫上，之后再从公账补回来。公司每年进进出出的钱，少则上百万，多则上千万，永善还是把每一笔账都理得清清楚楚，从没出过一点差错。慢慢的，老板不但让永善负责办公用品的采购与维修，也从不过问他花了多少钱，公司付钱，老板也都交给永善处理，从不用自己签字。有时候永善想让老板看看资金具体怎么用的，老板却大手一挥说，我不用看了，你把握住就行了，用你们法轮功的人我100个放心。老板也从不查账，每次永善请示老板的意见，他只说，你决定怎么合适你就怎么办，对你我1万个放心。 因为是私人企业，老板家的厂子独门独院，是个两层楼，一层办公，一层他们自己住。每一层空间都很大，房间也多，厂子、办公室和家里的钥匙经常都放在永善这儿。当老板全家在外办事，有时这一出门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他们就拜托永善暂时住在他们家，帮忙照看一下。在永善住进老板家时，却经常发现老板夫妇大大咧咧的，家里到处都放着现金。春夏秋这三个季节，公司的业务特别忙碌，所以老板常趁着冬天淡季的时候，带着全家到南方休假，一去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多月。老板去度假的时候，就把小金库的钥匙交给永善保管，那小金库里装着外币、人民币和金银首饰，老板需要什么就打电话让永善自己从小金库里拿。这么多年下来，永善成了老板最放心的工作伙伴，也真心的把他当成自己家人一样对待了。有时公司缺人，老板就请永善推荐其他法轮功学员来做。老板知道学大法的人工作尽心尽力，一个人能顶两个人用，烧锅炉还能帮忙照看厂子，而且厂里连一块煤都不会丢，更不会贪占任何东西。这年头上哪找这样的好人呢？听众朋友，如果公司里的员工都是能让老板一万个放心的人，那么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效率不是就特别好吗？像永善这样既有品德又有专业能力的人，难道不是老板们最希望重用的人吗？只是一般情况，这样的人才难找啊。所以永善的老板既是个有智慧的人，也是个幸运的人，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中外历史文化中关于忍的故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生活困苦，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偷了火种送给人类，宙斯把普罗米修斯放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让他每天忍受风吹日晒、就因灼食肝脏的痛苦，等到第二天肝又重新长好，再继续忍受同样的痛苦。几千年后，赫拉赫勒斯把恶鹰射死，才解救了普罗米修斯。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受了宫刑后，司马迁在狱中完成了巨著《史记》，留于后人。其实忍作为一种涵养，意义非常广泛。一般人认为忍是忍受，这只是一方面，忍还有忍耐、吃苦、吃亏、认识、接受、坚守、责任、成就、贵而不骄、胜而不备、贤而能下、刚而能忍、忍中有舍、有刚柔相济、有为他人着想等等诸多的含义。俗话说， 忍字头上一把刀，这句话也不是一般人狭隘的理解，心头上插一把刀也不作为，而是用刀下面的那个心来化解矛盾，叫忍化。处事临危不惧，当机立断，避其锐气，智慧化解的办法，避免正面冲突，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和损失，用利他善化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忍不是憋在心里窝气，因为憋在心中气不顺，郁而化结，伤肝肾，伤肝则易怒，伤肾则致昏，致昏则失言失态。所以说，忍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去承受、去化解，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做到忍的。先说胯下之辱。北宋苏轼说过，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不是真的勇敢。真正勇敢的人是在突然面临侵犯时不与对方争斗，用忍让的态度化解矛盾，给对方以台阶下，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处之淡然，从容对待。西汉开国功臣韩信的大忍之心让人敬佩有加。韩信少年时喜欢身佩长剑，一天他走在集市上时，一个年轻人当众侮辱他说，你个子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内心却是很胆小的，你当真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仔细地打量那个年轻人后，就弯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过去。满街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他胆小。后来韩信成为刘邦的大将军，他将那个曾经侮辱自己的年轻人招到跟前，并告诉众人说，这是个壮士，当年侮辱我时，我可以杀死他，但杀他没有名目，所以忍了下来，才有今天的成就。年轻人求饶，韩信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了他一个小官。忍让并非是软弱向人低头称臣，忍让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彰显的是忍者的博大胸怀。再来说说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家喻户晓，说的是睡草席尝苦胆，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做，讲的是越王勾践战败后几十年里每天都坚持吃饭前尝一尝苦胆。这里的忍是一种坚持，一种责任。公元前498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侍奉吴王。有一天，吴王生病了，勾践主动亲尝其粪便，并面露喜色地恭喜吴王夫差，说，从粪便的颜色和味道判断，大王身体无碍，可以放心疗养。三年后，吴王夫差送越王勾践回越国，回到越国后， 勾践依然过着在吴国的一样的生活，甚至更加勤俭，爱戴百姓，安抚官员，训练兵卒。勾践把苦胆挂在座位旁边，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都常常凝望苦胆，吃饭时也会先尝一尝苦胆。越王勾践谋划22年后平定了吴国，被封为霸主，并把吴国占领的土地归还给楚国、宋国、鲁国等。古今中外，能够成就一番大业之人，都有不同常人的意志力，坚如磐石的信念。最后要说的是苏武牧羊的故事。公元前100年，匈奴示好汉朝，愿意重修旧好。汉武帝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出使匈奴，答谢单于。当苏武一行人准备返回汉朝时，遇上匈奴内乱，苏武等人被匈奴扣了下来，要求苏武等人归顺匈奴。单于先派卫律用金钱和官位去游说苏武，都被苏武严辞拒绝。单于便下令把苏武关到断水断粮的露天地穴。苏武被关到地穴后依然不改节，渴了就吃雪解渴，饿了吃身上的羊皮袄。单于见苏武意志坚强，钦佩他的气节，不忍心杀他，又不愿放他回大汉。周围树枝上嫩叶新出，归汉依然遥遥无期。苏武不免有些伤感，似是因此落泪，抬手用衣袖擦拭。其中一只羊仰面对着苏武咩咩地叫，似乎是在安慰他。于是单于让苏武到北海一带去牧羊，并告诉他等羊生了小羊后才能回大汉。苏武到了流放地才发现羊都是公羊，他每天拄着汉庭的符节放羊。19年后，汉朝使臣从苏武的同伴口中知道了他的情况，才把苏武从北海接回长安。苏武去时正是壮年，归来已是满头白发。苏武出使匈奴时曾作诗留别妻子，写道：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古人将因为利益而背叛国君的人称为谋逆，将害怕死而放弃节义的人称为作乱。苏武之忍是对大汉的忠心，坚守正义和节义而忍苦，不为金钱与官位所动心。冬去春来，花开花落，黑发变白发，也不改其节。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现年77岁，老家住在辽宁农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自开始学法轮大法以来，亲人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的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丈夫53岁那年去世了，我姐姐让我去她家住。我姐家的大外孙子小浩3、4岁时得了哮喘病，花不少钱也没治好，我姐愁得不行了。我就每天晚上睡觉前给小浩念《转法轮》这本书，直到念到他睡着了。3岁的小浩非常聪明，每天都学，不学不睡觉。慢慢的，大法都记在他的脑子里了。当我有的地方念错了，他都能给我指出来。奇迹出现了，小浩没吃一片药，在不知不觉中，哮喘病竟然完全好了。我弟弟今年67岁，2022年11月，弟弟因为肾结石疼痛了2天，被送到医院。我得知后赶到了医院，只见他趴在病床上，一口一个妈呀妈呀的大声叫着，身上大汗淋漓。家里5、6个亲人都在医院病房里，弟弟眼珠瞪得很大。我看他疼得真是死去活来的，就对他说，现在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了。我对围在床边的侄子和外甥们说，你们都跟着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带头大声地念，众人也跟着我念，足足念了5分钟。弟弟激动地说，姐，我不疼了，这可真是9字真言呀。家人们不放心，还是让他做了手术，取出了比鸡蛋还大的黑色碎石。我的亲人们都见证了9字真言的奇迹。我二女儿家的外孙女儿今年21岁了，在锦州铁路大学念2年级。他从5、6岁就跟着我发真相资料，至今没吃过一片药。疫情严重时，周围很多人都阳了，只有他没阳。他对我说，姥姥，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护身符总在兜里放着呢。我在心里感叹，孩子的悟性比大人都好，大法师父多慈悲啊。200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同修大姐带上100多本小册子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当时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走到道边的时候，一个人骑着大摩托车，车座上还带着一个人，他们直接快速地撞上了我，一下把我撞到一个大沟里的树桩上。当时我的左胳膊肘骨头都裸露出来了，但没出血。同修大姐说，那个撞你的人还在那儿站着呢。我看他摩托车带的人也被甩出了好几米远，摔得也不轻，心想就算了吧，或许是还了上一世欠过的一条命呢。到家后，女儿和儿子都让我去医院，我当时想都没想就说，放心吧，第三天一定好。果然第三天真的好了。人只要保持正念，一心向善，自有神保护。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祝您周末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